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22集。任何规则的改变，最开始让人们感受到的必然是不适应和麻烦。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，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，人们才能见得到收益。在电视剧《大秦帝国三》里边啊，五国伐齐是秦昭襄王嬴稷完全进入状态之后所干的第一件大事。战国中后期，齐闵王在苏秦的忽悠之下呢，一举灭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宋国。结果没成想呢，这件事让齐国成了其他诸侯国的公敌了。秦国牵头，咱们大伙一块干他吧。哎，联合赵、魏、韩、燕群殴齐国。最终的结果呢，是齐国差点被灭了，从此呢是一蹶不振。齐闵王呢也在逃跑过程当中啊死在了楚国人手里。这里边最让人意外的就是，素来被人们称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却承诺不要齐国一寸土地，打完了就撤兵。可以说在这件事上，嬴稷表现的实在有点太过于仗义了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们之前说过，每一个诸侯国啊，都好比是一个创业公司，打仗是要花钱要死人的。秦国作为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企业，偶尔拿出一些小钱做做公益，改善一下公众形象啊，这倒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在战国时代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下，投入一个大项目的资源不要一点回报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要搞清楚这背后的猫腻啊，我们就必须从当时的全局来看。那么经过几百年的激烈竞争呢，诸侯国已经分化成为了三个梯队。秦国和齐国这是属于第一个梯队吧。秦国咱就不用说了，军事实力、经济实力、国家管理水平、技术水平都排在战国七大之首，综合实力那是当时 No.1 啊。而齐国呢，拿岳云鹏相声里段子来说，就是标准富六代，是吧？齐国呢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的一部分啊，这里的土地肥沃，水热条件呢都是俱佳的啊，农业资源呢是得天独厚，也包括现在这山东还是咱们中国的农业大省。此外呢，这里背靠着渤海、黄海，所以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盐资源，特别是盐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。我们国家开放盐业专营其实也不过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儿啊。而在当时呢，控制盐业资源和现在控制石油是差不多的。你再者，齐国的位置啊还连通南北，所以商业是非常发达的。那它的首都临淄呢，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，地位放在现在起码相当于像纽约、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。齐国的强大总结起来就是俩字，有钱。那可是除了有钱，齐国其他方面呢就比较菜了。你说军事方面，按照史书记载，齐人长于技击，疏于战阵，翻译成白话就是打架可以，打仗不行。咱们语文课本里边那一篇叫曹刿论战啊，曹刿打败的就是齐国军队，而当时领导齐国的还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和管仲，这对齐国史上最强大的 CP 啊。而在这个社会管理方面呢，可能是因为太富裕了，齐国自身改革的动力啊一直不大啊，因为大伙儿都有钱嘛，有钱我们就无所谓改不改，对吧？齐威王田齐时代呢，搞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高压反腐，任用了一些平民官员，但是最终也没怎么触及根本。五国伐齐的时候，齐闵王的丞相是孟尝君田文，而田文的这个封地呢，可以说呀是一个国中之国，根本不受中央政府的管理。齐国就好比一个企业，技术力量一般，内部管理一般，但是架不住人家呢啊背后呢资金雄厚，身大力不亏，光堆钱就能给你自己堆出一业内龙头老大来。除了齐国和秦国，韩、赵、魏、燕、楚都已经沦落成为了二流国家，处于第二流梯队了。那么此外呢，还有鲁国、宋国之类的这种只能打酱油的这种小国啊，这算是第三及以下的梯队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天下就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。秦与齐两个超级大国东西对望，中间一堆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国家来回摇摆。那么对秦国来说呢，这种平衡局面并不一定是好事啊，因为它是超级大国，吞灭六国统一天下是它的基本国策，有齐国这个庞然大物在对面制衡着，秦国呢要想东出基本上就没有指望了。只要秦国动作大一点，齐国这大金主就可以啊组织几国一起抵抗秦国。 齐国人呢，在这种环境之下也不舒服，他也是大国呀，他国君也有做天下之主的想法啊。到了齐闵王一代，齐国的 GDP 啊，已经远远超过其他诸侯国了。此时的齐闵王也开始雄心勃勃地准备称霸天下。当然了，他这么想倒也无可厚非。仅从实力上来说，齐国确实是除秦国之外，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国家。这时候呢，齐闵王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利用手头流动资金充裕的优势，尽快把国内的几块短板补上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赶紧练好内功啊。其次呢，应该持续不断的组织合纵伐秦，对秦国的盟国采取且打且拉的政策，这样呢就可以不断的削弱和孤立秦国，同时呢让天下的动乱地区主要是集中在西部，保持自己国家与周边的稳定。这种模式短时间内可能啊见不到什么利益，反倒要花不少钱，但是长远来看呢，这将为齐国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发展空间，日后啊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自然就有机会大打出手了。可然而呢，齐闵王啊却只能看见眼前的利益，他想的是自己的投资必须尽快变现，必须马上能见到效益。于是呢，齐闵王很快就盯上了宋国这个小国。宋国呢，差不多位于现在啊河南商丘那一带，这个国家面积也不大，也没什么军事力量，但是他那商业特别发达，国家特别的富裕，所以也就免不了啊让人给惦记着了。哎，在齐闵王看来呢，宋国其实就是一性价比最高的软柿子，相对比较好打，而且还有钱。齐闵王的这种思维模式在如今也照样不新鲜，说难听了就是急功近利。我们国家呀有很多产业始终在低水平徘徊，和这种思想模式呢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。比如众多企业如今呢依然是重营销轻研发啊，个人投资者呢追涨杀跌，缺乏对全局的判断。甚至于在个人人生规划上，这种思路也是存在的。很多年轻人呢都曾经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他们面对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的时候，是该选择去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呢？或者是一份工作收入不错但是发展空间不大，另一份收入相对一般但是对个人提升很有帮助，这个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？这个问题啊要看具体情况。如果你是寒门子弟，全家都指着你养家糊口，那自然先解决生存问题嘛。可如果你的家境还不错，那么你不妨趁着自己还处于学习能力的高峰时期，尽可能提升自己。至于所谓啃老嘛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真不算什么问题。你短期内或许拿不回来多少真金白银，但是它给你的未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在2000多年以前，齐闵王就为自己的急功近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前面咱们说过，当时的天下事实上是处于一种东西两强相互制衡的局面，所有处于第二、第三梯队的国家都是这种平衡的受益者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才有啊左右逢源的空间。齐国一举吞并了富庶的宋国，一下子把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让这些个二流和三流诸侯国呢，在心里边失去了一个安全感，说又了不得了，今天灭的是宋国，明天没准儿他就会灭到我头上了呀。虽说齐军不怎么能打，但架不住人家有钱，哪怕是用钱砸，那也能把你砸死。这么一来，齐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各个诸侯国的公敌。而秦昭襄王嬴稷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号召各诸侯国联合讨伐齐国。一旦东西制衡这个平衡被打破了，秦国自然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那如果齐国被打垮了，秦国呢就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了，到时候再想吞灭各国，理论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呀。嬴稷之所以承诺不要齐国寸土，为的就是避免各诸侯国之间讨价还价来回扯皮，尽快达成协议，尽快联合攻齐。与这个战略大格局的改变相比，齐国的那点国土根本不值一提，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反倒啊可能会败坏自己的大目标。因为一旦拖延的时间长了，齐闵王呢就会有时间恢复灭宋所耗的力量，同时呢还能消化掉宋国这个战果，把它变成自己的国家实力。那到那个时候再想打齐国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而且时间一旦拖长了，诸侯们就有可能啊从最初的恐惧中回过味儿来。如果他们意识到平衡被打破的最终结果，肯定不会回来再去配合你了。所以有句话呀叫搂草打兔子，很多人在处事的时候总会这么想，说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啊，如果看见一些其他的机会呢，我捎带着我也干一干，是吧？获得一些利益。其实啊，这是无可厚非的啊。 但如果过分关注这些次要目标而殃及了主要目标，那你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舍得舍得，有舍方有得呀。而舍什么取什么呢？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对空间的掌握啊，也就是所谓的格局。显然嬴稷的格局要比秦闵王大得多，秦国的这笔投资看似没给自己带来多少收益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天下的格局，为后世秦王嬴政一统天下赢得了最关键的一块石。而秦闵王呢，在逃亡途中最终被楚国人所杀，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决定结局了。这里呢，得跟大伙儿啊做一个补充啊。赵武灵王赵雍所处的年代恰好跨越了秦国惠文王、武王和昭襄王三个时代。秦武王突然去世之后，原本在燕国做人质的秦王子稷呢随即就回国继位了。而这一切、能进行的非常顺利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了获得赵武灵王的支持。赵军一路护送嬴稷母子回到了秦国，为其登基呢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。而这也意味着赵国让自己成为了秦国的寨主。秦王稷，也就是秦昭襄王，登基伊始，迫于这个压力实际上呢，主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就不得不同意呢，任命原赵国官员娄缓呢为自己的这个小丞相。在先秦时代啊，如果两国结盟，由其中一国人到对方国家为相，这是一种常用的外交手段。譬如在秦惠文王时代，孟尝君呢曾经入秦为相，张仪啊也曾入魏国为相。而苏秦的所谓配六国相印，其实也是这种情况。其实他始终呢是为燕国的利益在服务啊。这种呢外邦丞相的主要使命，就是最大限度的在国家战略层面协调两国的利益。至于这种丞相的含金量，则完全取决于两国之间谁更占主动的地位。考虑到当时赵国在地缘和政治上对秦的压力啊，娄缓入秦为相，对秦国来说恐怕是带着不少屈辱的性质的。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，这种情况又是头一次出现。在赵武灵王被自己人饿死在沙丘行宫以后啊，赵国国势也随之啊急转直下，娄缓就跟着呢被秦人解除了职务，礼送出境了，也当然就验证了这一点。好了，那么关于呢五国伐齐的内容，我们就先说到这里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